求。 Amen。 今天的经文主要都是在出埃及记里头，那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神学的主题，但我今天不要谈神学，而是神同在，以色列神跟以色列民同在。我也希望今天晚上信息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耶和华神，我们爱我们的耶稣跟你我同在，我们有那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动。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感触最深的肯定是里面的主角，谁？摩西。今天的主角当然是摩西，虽然那个齐谦，我的名字中文就叫管齐谦，那个齐谦跟我很像，但是谦虚的人有反应，对，谦虚的人不能这样子说，对。那大家知道或者大家查经的时候也会有印象，这个神带着使用摩西跟法老对抗，有石灾，后来他们也过红海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有云柱火柱，有各样的一个神迹。其实说这个戏剧性非常的强，今天时间我不去过，其实有很多的电影，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在讲摩西这样的一个生平，他的生命的一个故事。但是当我们去想想自己的人生的时候，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的友俊弟兄他的分享，其实我们生命有时候就像摩西他的一生，你有顺境有逆境，你有抉择，你也会碰到有贵人的相助，就像他有一个好的配偶伴侣，好的姐妹。那有些人是你在工作上面也会碰到可能有猪队友，你让你的项目怎么样做你都找不到那个 solution。 但这是圣经宝贵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跟着圣经人物能够去学习，让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看到这些圣经人物的那个榜样，在尾声的时候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造的地方，以致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日子里头更多去亲近主，更深去经历神自己。我们看一下，所以我今天就简单介绍三点。第一个是摩西，他有三个四十年的一生，三个四十年一生。所以摩西几岁？对对对，120岁。大家有点 feedback， 他有120岁，他活了120岁。那120岁，他的第一个四十年，我这边打出来，就是说他过的王子般的生活，他受到最好的这个宫廷教育，就好像在 CSM， 在 Stanford 在 Harvard 受这样的一个教育出来，所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王子。但他第二个四十年，摩西在旷野里面操练，就像我们这边有另外一半的，就像在硅谷职场的这个博士后，还是马农的996、007的 uncle， 你们这些弟兄姐妹们。那第三个四十年，摩西蒙召神的呼召，他带领埃及人他是以色列人，他要出埃及。其实很像我们在第三堂中很多服侍神、服侍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我们的主内的家人们。我希望我们的一生都有神的一个预备，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不断的有挑战、有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去经历主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学生 少一点，有学生、有职亲、有退休的家长对，但你只要是经历神，主就应许我们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就如何这是我们的应许。大家也知道说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叫林肯林肯他有名我不用介绍，但是林肯在51岁当美国总统以前呢，他的劳苦、他的坎坷可能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。我这边网上查到，他7岁的时候他家里就没有了房子就卖掉，他开始打工。9岁的时候妈妈过世，22岁的时候他丢了工作，报考法律学校也拿不到 offer。23岁他合伙人做生意，然后3年半他的同伴死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所以他慢慢就去还债。28岁的时候，相爱4年的女子他跟她求婚被人家拒绝。然后37岁第三次选参议员选众议员才选上，但39岁要竞选连任又输了。41岁他4岁的小孩死了，夭折。他童年的时候他的执照又被取消，45岁参议员又失败又没有选上，47岁选副总统也失败，49岁选参议员再失败，我都念不下去了。直到他51岁成功选上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总统。你看这个人生是屡败屡战，你说这样的人生你羡慕吗？ 我不给你答案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哎，他是这么伟大的伟人，你在 Washington DC 有那么大的一个博物馆。但是林肯他年轻的时候有两个贵人就帮助了他，建立了他一生的一个信仰跟心智。第一个是他的牧师 Peter Akers， 他常跟林肯分享什么耶稣的国度，所以从圣经里面来指出白人欺诈黑人那是错误，这强调的是什么？神爱世人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不分种族、不分肤色、不分主人跟仆人、不分性别，所以它大大的影响林肯的一个政治的立场。第二是林肯他九岁时候过世的妈妈，我常用的叫林妈妈。林妈妈每次从教会回来的时候，她就会读圣经给她的小孩这个小林肯听，因此也建立了林肯对神的一个倚靠跟信心，以至于说他人生的前面五十年基本上这个风风雨雨，但是跌跌撞撞的生命还是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一个历史的伟人。那我们讲那么多林肯，重点是摩西呢？今天我们的主角神是怎么预备他，如何预备摩西，如何去操练他的？这边有两点跟各位分享。因为摩西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呢，看到自己的责任，摩西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。你要想想看，我前面说他第一个四十年他在宫廷里头长大，但他看到他的以色列同胞被人家欺负，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，他就打抱不平。当然了，摩西打死人这个手法是有待争议的，但他的动机就是说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。若是你一个人的眼光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你的眼光只看到自己的难处，那是扛不了责任，那也是做不了大事。因为主要我们有那个爱心，我们去关心属神的羊。记得摩西有这样的一个性格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要在别人的一个需要上面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伸手托付我们。第二，摩西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大能。因为你想想，靠着赤手空拳就匹夫之勇，他打死一个埃及人，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带领百万以上的一个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吗？去对抗有军队的这样一个法老，这样一个政权吗？不可能。而且你要看看他，摩西在圣经里头怎么形容他，他是怎么耍赖推脱神的呼召。当神呼召他，摩西是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，你要叫谁你就叫谁去，你叫谁都可以，就不要叫我。但是神就预备摩西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为他准备能言善道的哥哥，他也给他赐给他的口才，他又给他，我今天没有带来，带一个赐他一个拐杖，能够行神迹的杖，哎，赐他一个杖。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开路跟神的预备，才能够造就摩西，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去经历这样一个恩典。所以在这三个四十年的一个阶段当中，其实就好像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三个光景。有时候你觉得我能，你少不更事，你觉得我能，但是当你去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我碰到困难我不能，好像摩西一样，神呼召他做不到，神啊，你 找别人，你不要找我，张三李四都可以，你不要找我摩西。但是等到你去经历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动的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差遣我，你使用我。你就生命中你就会经历第三个，就是神能。所以你会经历我能我不能神能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。好像基督教宣道会的这个创办人宣信 A.B. Simpson 他说过这句话，其实上帝要的不是伟大人，不是因为你伟大还是谁伟大今天站在这里，而是你能够去传扬上帝伟大的人，你能够去传扬，或是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像我们今天安科友俊他的一个生命，这种是生命的一个分享，生命的一个见证，是让人够感动的。而且摩西的尽忠服侍，我们也要想到说他在世的日子，你看到那个出埃及记这么大，这么一大篇里头，你看到他被以色列自己的同胞，被自己同胞给误会， 给他抱怨，不断的抱怨，但是他任劳任怨，还是去服侍神，服侍他的同胞。就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给我们的福音朋友的时候，或是我们在小组里面陪伴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当要学习的是摩西那谦和的心，对神的一个忠心，学习做一个小牧人，学习做一个小基督。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也这么说啊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是服侍耶稣服侍神，就当跟从我，我们当跟从基督。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愿这样这个卫冕的一个经文能够放在你我的心胸。然后第二点我想要分享的是，摩西他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仆人，而且他不只是祷告，他是有行动。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九节，那时候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要手里拿着杖站在山顶上。所以当摩西站在山顶上，他祷告是举手祷告，那是一个征战的祷告，是心灵处于一个警醒状态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不住的祷告。我想大家今天晚上会在这边聚会，晚上你又会进到小组去，到团契里头去，你要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，要做一个祷告的人。但摩西不只是祷告，他也差派了约书亚，你要去选人出来跟亚玛利人去作战，因为这是把祷告跟行动能够合一。神喜悦我们祷告去依靠神，这样才能够彰显神他自己的作为。但是我们的行动是与神同工的一个本分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必须要去祷告来依靠神，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，我们要有一个合神悦纳的一个行动，因为这两者要互相去搭配。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到十二节，经文说到摩西他什么时候举手，他举起来，刚才说了他是祷告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他什么时候手酸了掉下来了，敌人就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是当他发沉的时候，他的两个重要同工亚伦夫户尔就撑着他的手继续祷告，他就稳住那个战争，他就能够获得最后的一个胜利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祷告是肢体彼此相互的一个扶持，相互带祷。摩西有了亚伦跟户尔的帮助，以致最后的征战能够获得胜利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真正战争的胜利要在乎是谁，在乎的是神，在乎的是神，不是靠摩西一个人，或是靠几个为他打战的弟兄而已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摩西是有一个祷告的手，摩西有一个祷告的手，约书亚他有一个打仗的手，亚伦户尔摩西的同工他有一个托住摩西的手。这几个手，这些手都是成就神事工的器皿，都是不可缺少，不可缺少的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要去思想，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缺少一个祷告的手。夜阑人静的时候，你会向主祷告，我们有没有缺少一个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的手？有没有缺少成就神国福音努力去服侍神的手？这是我们要去思想。因为假如说你只是祷告，没有静下心来努力读书，努力去刷题，神不会就那么简单把你转学，就转到 Berkeley， 转到 UCSB， 转到什么学校。你也不是就马上就跳槽到 Facebook、 Google、 Flag 各个有名的大厂去。我们必须要有智慧的去行动，来合身心意的去付出，这是你我要尽的一个责任。好像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。这诗篇九十篇特别标注就是摩西所写的，也是摩西一段很真心的祷告。我们常常会用来安慰弟兄，也会用来警惕自己，来激励自己，因为 以摩西这样做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他没有困境啊？有啊，他困境比山还高，困境很多呀。他跟耶和华求神能够怜悯，能够宽恕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但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那所挚爱的百姓是在那边对着金牛犊，对着那个偶像干嘛，在那边欢喜歌唱，在那边又唱又跳，他痛不痛心？但他最亲近的同工，包含他自己亲姐姐米利安，他的亲哥哥亚伦，也都会对他的权柄甚至他的人格都毁谤，甚至嫉妒去质疑。这都是摩西的挑战。那我们呢？今天在场的我们，我们会有生活上的，会有学业上，会有工作上的，我们要考虑转学，我们要考虑有更好的 offer， 我考虑我的身份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健康，对，我的脚，对，我的感情，我的家庭，我们远在国内的父母，还有他们的健康，你有很多的这种内外交迫，有些失望，有些受伤，你生命中有低谷，有高山，你也会有祷告不蒙应允，你说我们全小组都帮我祷告，但是我 H1B 就是没有抽中，还是说你会觉得说你的生命正像摩西一样在经历在旷野当中，那是一种操练，就好像我前面在讲到林肯，讲到摩西这样的一个操练，是不是神在预备弟兄姐妹，预备朋友你自己？所以说刚才这个经文说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我想不是单单来计算自己的年龄，你是20岁、30岁、50岁、60岁，重点是数算你是评断你的日子，是评断自己的生命。你能够评断自己的生命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单是生日蛋糕上面那个蜡烛的数目 ，no， 数目不重要，更重要是神所看重的价值是什么。神所看重的价值是什么？你求的是一个智慧的心，那个智慧心肯定不是只看到今天，只看到你手上工作的难处，只看到你现在身体的软弱，而是你能够对焦在十字架，能够享受救赎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来寻求怜悯，能够卸下我日常的重担，我的劳苦，能够真的是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，我能够转变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不是用嘴巴说，而是当你在困境的时候，你才会有那个经历，那个体验。因为当你在顺遂，在顺风的时候，你讲哈利路亚是容易的。当你拐到脚的时候，你在那边做复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神在带领你。所以我愿意这样一个福音的种子能够在我们心里头能够生根，能够发芽。这是我们要预备心，你预备心，你才能够在信息、在经文、在祷告里头去经历神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还有摩西生命的尾声，民数记20章11节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，但是我简单的说，它只是一次的大意，我们会觉得他没有顺服神，但是他一生的为神的摆上好像功亏一篑，他就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。有人说是因为摩西的不顺服，因为百姓这些以色列民又说我没有水喝，哎呀，我没有 BBQ 吃， 我菜也没好，我要的葡萄也没有，我要什么都没有，不如让我回到埃及去当奴仆，我日子都比跟着你摩西还来得好。所以但你要想，这是一新生的一代的，是摩西一手带起来新生一代的以色列民，前面那一代因为悖逆神都已经死在旷野了，就剩下 好苗子2、3个弟兄，但是他们依然是这样的抱怨神，他宁可他甚至说他宁可跟那些被瘟疫所击杀的人一样的死去，他也不忍于说我现在没有水喝，不能够忍受这样的干渴。于是这些百姓的抱怨，他也抱怨摩西跟亚伦这两个弟兄，你们领导无方。所以当这群人他心生不满的时候，摩西又是何等的痛心，以致他的愤怒，他的恼怒，他的血气，你是可以想象。 你最后在这样的一个受创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也是说，他一样是在会幕面前俯伏敬拜神，好像今天我们开始的敬拜小组，我们的赞美何的美好，我们要是敬拜神，但是跟以前摩西在敬拜神唯一不一样的是，他这次有他的血气。当神吩咐说你用嘴巴来吩咐磐石出水，水就会流出来，但是他却拿起那个杖敲了两下 K 了两下。哦，这样的一个事件以致神认为摩西没有遵照他的话来做，以致他气到他会来批判这群以色列的百姓是背叛的人，经上就直接用背叛的人来形容他自己的同胞。所以这对我们的警惕是，有时候我们特别自信，我们特别骄傲的一个长处，哦，这是我的强项，但常常绊倒我们的，我们在人生这个漫漫长路当中绊倒我们的，可能就是你自认为我很拿手的，我自认为我很擅长的，你可能在不经意间你就去绊倒。就好像耶和华对摩西跟亚伦说，你们不信我，神指责这两兄弟，你们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指责，以致神说你们必不得领会众进我所去的那个地方。所以摩西进不了迦南，这是神对摩西的一个惩罚，一个惩罚。但是我们愿意讲，神有公义，他有怜悯跟慈爱，所以摩西被惩罚了，那个磐石出不出水，经上说一样出水，而且那磐石出水到会众跟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所以人的一个不信啊，或是人的一个小信，不能够阻挡神的能力。神的能力是超乎万有的，虽然我们都是小信的人，但爱我们的神是信实，他不会背乎自己离弃他所爱的人。谁呀？就是你跟我。神是喜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包括不信的，或是包括你现在还在等待 right moment 的，我们都为你祷告。因为神他的属性就是他爱世上的人。我们再看一下摩西的不信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人，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，这么极其谦和的一个人，结果他最后绊倒的，就像我讲的，他是发了脾气，他发了怒气，他不尊重神，他没有顺服神。所以一个人的一个失误，你可能表示你某方面的不对了，我嘴巴上面也还是讲我哈利路亚，我在敬拜神，但是神是鉴察摩西的心，正如同神是鉴察你我的心一样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祷告是有口无心呢，还是说我们真的是心灵诚实在敬拜在祷告？神是不是你我心中的主？这是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的，要扪心自问。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”所以我们要的是警醒的祷告，不要失去了信心，但千万也不要你自大自信，以致轻易，以致大意，给魔鬼留了地步。我想，我一开始就提到摩西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人。但是，连这个最世上最谦和的人都会发脾气，那你就知道你我要操练的那个空间还有多大，还有多大。我愿意说，我们看到神宁愿去惩罚摩西，但他仍然会赐给那些抱怨的以色列民的水来喝哦。其实这也是十字架的一个爱，好像这意思就是像，好像神宁愿让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受死，但是让我们原本是顽梗悖逆的人能够得救，能够有那永生的盼望。你在这摩西的身上，你看到有一个像 耶稣的一个预表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摩西一样，我们在祷告当中或许很久才会得到应允，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也不讨神的喜悦，也会犯罪，我们常常在这个认罪悔改当中，但是有时候神的恩典就是在你都忘记了你祷告了多久之后，神就应允你，神就来带领你，神来保守你。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求主的一个恩手来托住，来仰脸，来帮助你。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盼望。我们也巴不得当中还有一些还在门外的，你有一颗预备这样的一个心。最后，神埋葬摩西，神埋葬摩西，因为今天讲的是这个摩西的尾声。我记得我的侄儿 Raymond， 他六年前刚到 San Jose 的 Valley Christian High 一个基督教高中去念书，那圣经是必修的课程，所以他回到家就考我，他就阿伯，阿伯是我们那个台湾话里头就是伯父的意思。他说是谁埋葬摩西你知道吗？我当然不回答他，我说这一定是你今天考错的题目，对，你一定是考错，印象 特别深刻。因为在生命记里头就说到是耶和华的一个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那是耶和华神把他埋葬在摩押地的。但是在摩西临终以前，神还是有那个恩典带领120岁的一个摩西，他眼睛没有昏花，不像我现在有老花眼，他精神也没有衰败，神带领他上了尼泊山去看迦南美地，让他心满意足，最后他死在神的怀里，神亲自为他埋葬，但是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。要不然现在可能变成一个 check in 的一个基督徒都会去那边，哎，圣经之旅你要去那边，又变成另外一个偶像。但我们感谢主，圣经其实很少描写人之将死他的经历还是什么遗言，但是圣经会花很长的篇幅来描写使徒啦、先知他一生为神所摆的事工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摩西的死也就那么几句话就带过去，因为毕竟圣经是一本生命之书，他教我们的是这个生命。唯一的例外是谁？就描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，然后他葬了，三日后复活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十字架的救赎是何等的一个宝贝，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来描述？我们感谢主，神把摩西带进荣耀里头，甚至到了后来在新约路加福音，大家有查经可能 有登山变相，有那样一个印象。那时候是谁？是主耶稣基督还有摩西跟以利亚一同站在荣耀里头。哎，你换一个角度，那时候摩西好像真正他的双脚是踏在应许之地，来到了迦南美地，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摩西的一个生命他真的是太丰富。我最后只用一点来分享，就是有关时代真理的一个启示。时代真理的启示，我们也很多人知道摩西代表的是公义，是一个律法，是人类道德良心的一个表征。但是各位要记得，公义的律法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神的一个安息，我们要靠的是救赎的福音，我们的灵魂才能够从老我当中，从罪恶当中来释放出来，在主里面能够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。真正的信靠顺服是在地如在天的，是这样的一个安息，不是说我一定要等到我回天家了，哦，天堂无比美好，但是我在这边还是 suffering 在现在当下的日子。不是，你现在当学生、当工作、你退休，你可能有你不同的难处，但是我们蒙福的人生是从现在开始，是从你信主开始，你就要活在当下，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对于只倚靠摩西律法的人，公义没有拯救他，他只能远远跟摩西一样就看着迦南美地，他进不去的，他进不去。但是对于那些愿意跟随着约书亚，凭着信心过约旦河的，凭着信心你信靠主的， 凭着信心你去得救的，有复活生命的人，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是这个样子，我们都愿意在神的应许之地有那活着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命。所以话说回来，我们要学习像摩西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也是我们在明白的了解了摩西生命的尾心之后，尾声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去思想神对你我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负担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如何去倚靠主，我们要去体察神对我的准备是什么，预备是什么，神对我的陶塑，对我生命的塑造是什么。或许当下你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或许你祷告之后，或许我们弟兄一起祷告之后，外在环境也没有改变，但神要我们有一个顺靠，有个信靠顺服的生命，我们才会有那个平安，我们就能够享受那个平安。如同哥林多前书10:13，这边说到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感谢神，感谢主，他都在安慰你我，安慰我们，因为主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放不下，我们也过不去。但使徒保罗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警告当时哥林多教会，你只要看这段经文的前面，千万就是警告这些教会的人，不要像摩西带领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。刚才提到第一代以色列人都是什么？倒闭在旷野，因为那群人既蒙了恩典，他一样抱怨神，他一样拜偶像，他试探神，他还不认识神，结果倒闭旷野。但愿我们摩西，但愿这个保罗，这个经文的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警告，还有我们看到里头摩西和以色列人的一个借鉴，能够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更多认识神、亲近神、建立神祝福的一个管子，好叫我们生命当中不要怎么样，不要缺少祷告的手，我们生命当中不要缺少好好学习、努力工作、认真生活的手，不要缺少成就神国事工服事的手。愿神祝福各位，我们来做祷告。主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就是这么的包容我们，就像主你包容以色列人的悖逆，他们远离你，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更深更深的认识你，在新的2020年里头重新得力，与神和好，与神同行，与神同乐。愿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愿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多合神悦纳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是我们同心可以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 Amen。